哈利路亚，众圣徒平安啊！今天我要讲雅歌第四章，请我们来看雅歌四章一到六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的骄傲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之内好像鸽子眼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，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上吊子的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嘴也秀美，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。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藤牌。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，只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
那前面我们有讲到啊，这个迦偶啊，是代表基督徒渴慕主的基督徒，他全心探索里面的天地，他在里面的这个内室与主面对面亲嘴，他享受主的爱情，他愿意致死小狐狸，就是他的己生命啊，天然生命。然后他经历复活的大能，得着丰盛的生命。那因为这个骄傲有渴慕的心，有美好的生命，所以良人耶稣就看他是美丽的。首先呢，良人特别称赞他的眼睛美丽，好像鸽子眼。因为据说鸽子在行走的时候，它只能看一个方向，好，它不能东看西看的，看一个方向，一个专一的方向，然后往前行。那骄傲对主有一颗专一的心，时常瞻仰主的荣美，看见主的荣光，所以不知不觉他就被主改变了。他提到他在帕子内，是指一个人懂得藏身主里，隐藏在主的同在中，他单单的注视主，单单为主而活，他宝贵主的同在。虽然我们也需要忠心地服侍主，但是耶稣宝贵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的服侍啊！除非我们始终渴慕主自己，否则最劳苦的服侍也不能满足主的心。接着良人夸奖骄傲的头发如同在基列山的山羊群，这个头发是指着奉献说的啊，在民数记第六章有提到拿西尔人，他们有一段时间把自己分别完全归给神，等到他满了离俗的日子，他要剪下头发来当作平安祭献给神，所以这个头发是指着全所有奉献。那骄傲为什么美丽？因为他是一个全所有奉献、完全奉献的人。主耶稣爱我们，他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，所以主也要求我们全所有奉献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哦，那么多山羊群，很多啊，表明他的奉献很多，如同山羊群那么多。骄傲的灵、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、感官、身体等等，都全所有奉献给主啊。那骄傲因着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所以他能够完全顺服主。这个头发也有奉献的意思啊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1章10节提到，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，就是有顺服的记号。那从上下文知道，这个顺服的记号是长头发啊，所以骄傲的头发多如山羊群，表明他多多奉献，多多顺服。接着良人夸奖骄傲的牙齿如洗净的母羊，这个牙齿是指咀嚼的能力，表明骄傲有咀嚼神话语的能力，他能够吸收神的话，而且主耶稣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所以神的话可以洁净人的心。洗净这两个字表明骄傲他是让神的话洁净自己。那为什么雅各4章2节说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呢？你知道羊还没有剪毛之前，它身上的毛长短不一，可是剪了毛之后，身上的毛长度一样，很平衡。那骄傲因着接受神的话，他得着智慧与平衡。 羊毛是代表属肉体的热心，属肉体的热心。好，祭司他们侍奉神的时候不能够穿会流汗的羊毛衣服啊，他们的圣服是用金线、蓝色线、紫色线、朱红色线跟细麻做的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祭司心中当有安息，要有属灵的平衡、清醒的头脑，不能够有属肉体的热心，免得像拿达亚比户，他们出于自己的热心在那里献燔火，不是神所规定的那种从天上来的火，他们献普通的火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他们。可是这位迦偶他属肉体的热心已经被神对付了，被圣灵制服了，所以现在他是在属神的热心中成长。那迦偶不只吸收神的话，他也遵行神的话。在诗篇119篇第9节这样讲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所以神的话有洁净的果效，而且也有生产的能力，个个都有双生，表明迦偶能够遵行神的话，他身上结出了双倍的果子来。接着两个人说，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表明迦偶的嘴唇是被宝血封住的。朱红线代表宝血，一个被主的宝血洁净而且爱主的人，他一定要学习谨守口舌，立志做安静人，不要讲话讲个不停，这样才能够保持神的同在。此外，迦偶的嘴唇是被良人亲吻过的，因为他发出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祷告之后，他就开始进入里面的天地。德国的圣徒 Terstegen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句，因他亲吻圣印记，我唇已封魂肃穆。哦，他被主耶稣亲吻过以后，因为他亲吻的圣印记，他的唇呢已经被封住了，那他的灵魂在一个肃穆的状态中，因他亲吻圣印记，我唇已封魂肃穆。他的嘴唇因着主的亲吻被封住，他不能够随便说话，只能说主要他说的话。那迦偶的嘴秀美，他常常说的是恩言，还有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所有传讲神话语的人都必须像迦偶一样有秀美的嘴。今年我们5月21日在这里，我们周二晚上的聚会，曹牧师讲到启示录第8章，他特别提到说，那个吹号是用来让人注意到神的显现与临在。他说那个吹号会引出苦难，吹号要激励人传扬福音。有一位在德国的姊妹，她参加我们的直播聚会以后，她就写信来提到说，她信主不久，她就看见一个异象，有一只冒着金光的金色喇叭，她觉得这只喇叭正在吹响，可是她因为刚信耶稣，她搞不清楚这个有什么属灵含义。所以他参加完直播聚会，他听见曹牧师说，我们要对这世代吹响神的号，传扬基督，传扬神的国，宣告神的临到。哎呀，让他茅塞顿开。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嘴唇，我们的心思奉献给主，让主借着我们说话，借着我们传扬福音。每一天我们要让圣灵掌管我们的唇舌，使我们有秀美的嘴。良人称赞迦偶说，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。这个所谓的两太阳有三种解释，两太阳你可以解释做太阳穴，指迦偶的思想美丽如石榴，让主掌管，他以主的心思为心思。第二，这个两太阳有时候你去看一些英文版本，它是指着两腮，反映出人的感情情绪，就是指迦偶的情感好像石榴那么热情甜美丰富。第三，你知道那个石榴是红色的啊，健康的人他的肤色，他的两腮都会红得像石榴，所以是指迦偶有美丽健全的生命。在帕斯内表明他过一种隐藏在主里的生活，他的思想美丽好像石榴里面那个晶莹剔透的红色籽粒， 他的感情被圣灵洁净焚烧，有一种属天的热忱，好像石榴红色的外皮。接着两个人说，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。这个景象是指着意志说的，古代君王如果他打败仗，还要把他的景象扶在战胜者的脚下，表明他完全投降。那这个骄傲的意志向着良人耶稣全然降服。一个人越降服，他与主的联合就越完全。所以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意志的降服。你的意志定义要顺服主，还有主的话，你就必得胜。大卫打仗当然需要兵器，所以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着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藤牌。在以弗所书6:16提到，你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。那这个信心的藤牌呢，也是赞美的藤牌。所以我们多多开口感谢赞美神，就可以抵挡仇敌所射的负面思想的火箭。还有这个藤牌也可以说是真理的藤牌，我们举起真理的藤牌，意思就是我们用神的话抵挡仇敌的谎言。所以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在于信心的赞美，还有对真理的信靠顺服。就是你要有向着神常常发出信心的赞美，有时候如果你实在安静不下来，开口用单纯的信心赞美神，还有对真理的信靠顺服。还有大卫有1000盾牌，1000表示很丰富，大这个教因为有1000个盾牌，所以他能够灭尽恶者的火箭。教定义要顺服神，他有坚定顺服的意志，就不容易上魔鬼的当。雅各4:5说，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这个良乳是指着信心跟爱心。那在这个阶段，教的信心跟爱心还没有完全成熟，就像小鹿还没有长大，很需要吃草。所以他说，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。那百合花是指清洁的环境，属天的清洁环境，也可以指纯洁的荣耀，神那个纯洁的荣耀。所以信心跟爱心必须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成长。你继续追求主的荣耀，你的信心跟爱心就会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成长，在那个圣洁的内在天地里头成长。骄傲他常常藏着脸，他看见主圣洁的荣光，他就越来越有主的这个信心跟爱心。第二，这个良乳也可以指着建造别人、濡养别人的能力。两只小鹿表明双倍的圣灵，叫他有双倍的能力去濡养别人，去帮助别人、建造别人。他凭着信心追求主，他从主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跟能力，他可以为主得人。第三，这个良人这个良乳是人的胸部，代表人的感情。所以教的感情充满了属天纯洁的爱，他爱耶稣，他也可以去爱人。他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，让那个仁爱的灵充满他、浇灌他、高抹他，让圣灵魔塑他成为爱的器皿。虽然良人这么夸奖教，可是教知道自己还不完全，因为一个靠主靠得很近的人，他就会发现自己身上还不像耶稣的地方。所以教就说，我要往莫要山和乳像冈去，只等到天气凉风、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莫要是陪葬的香料，是代表耶稣的死。教越靠近主的荣光，他越看见自己身上还有需要与主同死的肉体。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很属灵了，不需要死了，不需要像即死，而主就是会借这些环境发生一些事，让你明白，你那个情绪很会搞 导弹呢，哈，你还没有向自己的天然情绪死掉，你自己身上还有需要与主同死的肉体。加尔知道他要绝对的顺服，而这个顺服就他的天然人而言是不容易的。有时候他去顺服，感觉苦如墨药，需要付上代价。虽然他过去他学过这个功课，他以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中，而他灵命更成长的时候，他盼望他的己生命能够完完全全的死去，不是只有一些墨药在他身上。他说我要往墨药山去，那个意思是他期待他整个人埋入墨药山，向自己死透，再也没有自己，让耶稣在他里面活着，而且从他身上活出来，他整个人被墨药熏透。还有他也要往乳香缸去，他不要身上只有一点点的乳香，他要深入整座乳香缸，整个山缸都是乳香树，有乳香，整座乳香缸被乳香熏透。那这个乳香有两种解释，第一，乳香指着祷告生活，因为启示录五章八节提到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还有诗篇141:2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。所以加尔知道自己不能只有一点乳香，他要去乳香缸，要过一种真实的祷告生活，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做那个代祷的工作。他一定要活在不住的祷告中，他要借着祷告与主一同作王掌权。第二，乳香指着主复活的馨香之气。一个人他完全死掉，向自己天然本性死掉，从他身上才会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。还有这里提到天起凉风，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daybreak， 就是天亮的时候，天亮日头出现，日影飞去的日影，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shadows 黑影。所以日影飞去是指黑影消逝，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就是指天亮的时候圣灵会来到，这个教会进入复活的明亮的情形。天亮的时候，公义的日头出现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会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教他渴望更多更多的领受主那个圣洁的荣光，让他里面的黑影阴影可以完全的离开。教渴望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，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复活的馨香之气。可是目前骄傲知道自己身上还是有软弱，有那种瑕疵的阴影，需要圣灵继续做致死的工作，好叫黑影完全的消逝，他可以与主一同活在荣耀中。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，请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3:10-12，好，找到了请一起读腓立比书3:10-12，一起来。
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
保罗一生都在竭力追求主，每一天他要向他自己的己生命、天然生命死掉，每一天要让耶稣基督可以得着他的意志、思想、感情、全人全身，好让基督的复活馨香之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那保罗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、已经完全了，他每一天要继续去这个墨药山跟乳香缸，死去又活过来，活了他又被交于死地，然后再次向自己死掉，然后又再次活过来，如此循环不断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追求，一定不要觉得我已经很棒了，我已经到了属灵的高峰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的，你常会发现主耶稣继续要带领你要死掉，像你那个很会发生暴动的情绪死掉，像你那个很会胡思乱想的思想死掉， 安静下来，然后再活过来，啊，就是这样死去又活，死去又活，循环不断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不住地祷告，他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再来看雅各四章七到十六节，雅各四章七到十六节，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我昧知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。我昧知我心腹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。我心腹，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。我昧知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凤仙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番红花、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
第七节，良人夸奖他说：“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”佳偶虽然自己觉得很不完全，但是他在追求完全，他心存完全，所以良人就看他是完全的。所以你要做完全人，首先就是你的心要心存完全。那他竭尽所能地祷告，向自己死掉，顺服主，所以良人就看他是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接着良人跟他说：“我的心腹。”你知道良人是天上新郎，他在雅各四章八节第一次称这个女子为心腹，因为这个心腹已经比过去成熟太多了。他知道他要跟主同去，还要上到那个黎巴嫩的高处，他心存完全，要百分之百的顺服，已经有个像自己死掉的灵在他身上，他甘心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两人跟他说：“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、士尼尔黑门顶，就是那个山顶。”所以在这里就是良人耶稣呼召这个心腹离开低的地方，上到这个黎巴嫩属灵的高处往下看，他要从神的眼光、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情，那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里提到亚玛拿顶，亚玛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信心，所以属灵征战的得胜秘诀在于信心，一定要完全信靠神，相信神的话，要举起信心的藤牌，凭着信心顺服。这个士尼尔顶，士尼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铁衣铠甲，就是属灵的全副军装。所以我们在从事属灵征战，每一天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才能够抵挡仇敌，得胜仇敌。还有上到这个黑门顶，黑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封锁，封锁。所以神儿子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封锁仇敌一切的作为。那根据生命记三章九节，士尼尔跟黑门山是同一个地方。根据生命记三章九节，士尼尔跟黑门山是同一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新郎把心腹带到信心的亚玛拿顶，也带到那个穿上全副军装的士尼尔顶，要他以真理的带子束腰，要他行在真理当中，还要以公义的护心镜遮胸，有耶稣基督的义护他的心，就不会受到仇敌的控告。还有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，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， 而且随走随传主平安的福音，还有要举起信心的藤牌，要说信心的话，要发出更多的赞美，宣告主宝血的得胜，还有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让他的思想合乎圣经，常常让思想在主宝血的遮盖底下，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话，要靠着圣灵运用神的话，这个叫圣灵的宝剑。所以你要靠着圣灵运用神的话。有时候弟兄姊妹会跟我说，神的话这么多，我面对这件事情不才晓得该用哪一句话。是，所以我们必须拿起圣灵的宝剑，让圣灵教导我们要运用哪一句神的话来面对当前的状况。我们也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与主一同封锁仇敌的作为，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个就叫做上到山顶的属灵含义。有一群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组成一个布道团到苏门答腊传福音。你知道苏门答腊岛是全球第六大的岛屿，巴里散的山脉纵观全岛，那岛上有一些地方人迹稀少，有原始的湖泊跟森林。那布道团的同工在苏门答腊森林里面传福音，很多次他们需要渡河，可是河中有鳄鱼。有一次走到河中央的时候，那个鳄鱼就来围攻他们。同工有一弟兄，他就想起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话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如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，当然也不能胜过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他就在河中对鳄鱼说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们离开。结果他就发现那些鳄鱼竟然转过身游开了，没有一条过来攻击他们。还有在那个丛林里面有一些村落是大家都知道的很可怕的地方，因为那里的人最能行邪术下毒害人。有一次布道团进入村子，村子里的人呢就拿食物跟水给他们吃给他们喝。同工们当然先前有一点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会下毒害人，所以吃些东西他们有点害怕，可是他们信靠神，吃喝完毕以后开始向村民传福音。过了2个钟头，村民就发现真的有力量保护着这些同工们。原来刚才的食物放了最毒的毒药，一般来说吃下3分钟就会死亡。而这些村民发现同工们都没事，心想，哦，他们所传的这个上帝真的是有大能的，那我也要。所以村民就纷纷决志信主，把家里所有的行邪术的毒物都完全烧毁了。耶稣基督的心腹不仅是神的爱人，也是征战的勇士，是基督的精兵。所以如果你去读启示录19章，你会发现7到9节提到的是羔羊的婚宴，可是11节是提到羔羊呢骑在白马上预备征战。所以心腹与主一同从有豹狮子的洞跟豹子的山在那里往下观看，提到狮子豹子就是表示有属灵的征战。狮子喜欢咆哮吼叫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想要叫人害怕，而那个豹子呢善于吞食，所以仇敌会吞食那些很容易忧虑不懂得抵挡魔鬼诡计的人。心腹跟主一同在高处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可以识破仇敌的诡计。心腹一定要学习不要忧虑，把事情都交在主的手中，与主一同复活，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在高处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一直的稳行在高处，不中仇敌的诡计。所以主耶稣不要我们在低处浴血抗战，主要我们上到高处，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观看神得胜仇敌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一直注视升天得荣耀的主，我们就与得胜的主连结，不要看人，也不要看自己的软弱， 只要看得胜的主，不要看仇敌一眼，单单注视荣耀的主。心腹要成为主耶稣永恒的伴侣，荣耀的配偶，他心中对主的热爱，充满了对主的热爱，所以心腹里面只有一个热情，就是耶稣，然后他就用这样的热情来跟主同父一轭，与主一同征战。良人说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。良人称呼他妹子，表明他们同一个生命。良人称呼他心腹，表示他是新郎的最爱。那心腹的眼睛很厉害，他用眼一看，哇，良人的心就醉了。因为心腹的眼是鸽子眼，心腹对新郎耶稣有专一的爱情，专一的爱最满足主的心。启示录为什么 说有一些基督徒是不冷不热，就是因为他对主没有专一的爱，专一的爱才能满足主的心。这里也提到你向上的一条金链，这个金链是指着顺服说的，因为在箴言一章八节提到神的训诲跟法则，到了第九节就提到说这要做你向上的金链。所以心腹向上的金链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每一天在那里遵行神的训诲，他按着神的法则待人处事，打造出这条金链。而这个景象上面有金链，景象就是意志，对不对？所以心腹的意志降服于神跟神的话，所以他能够遵循神的训诲跟法则。还有心腹向着新郎耶稣有专一的爱，他用爱的眼目注视着良人，所以他就用顺服的心还有降服的意志夺了良人的心。他用他的顺服的心还有降服的意志夺了天上新郎的心。你知道你夺了我的心这句话，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Thou hast ravished my heart。 Ravish 这个字在韦氏字典中的定义是用那个喜乐跟愉悦的感觉征服人的心。还有在时代双解大词典的定义是使人心神荡漾，神魂颠倒，狂喜。所以这个你夺了我的心啊，在英文新美国标准本圣经翻译作你使我心跳加速。良人因着看见心腹看着他就心跳加速。还有在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你使我兴高采烈，深受鼓舞。所以新郎耶稣的心强烈地被心腹吸引，心腹用爱的眼目还有那个顺服虏获了新郎的心，使新郎呢兴高采烈，神魂颠倒，心神荡漾。心腹用眼一看，他的眼睛透露出对良人对主的爱情，所以良人说，我的妹子，我心腹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。心腹的爱情使新郎的心喜乐，胜过地上的美酒跟福乐。心腹身上有那个爱的膏油，爱的香气，良人就心动了。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感情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神，他会因着人对他的爱而深受吸引，说你的爱情何其美。心腹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，他身上就有圣灵的膏油所发出的香气，胜过一切香品。香品是指那个稀有的昂贵香料，是皇室成员之间彼此互相馈送的珍贵礼物。那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他使我们成为皇室的成员，我们都是王子跟公主，他使我们成为皇室的成员。所以我们天天安静等候神，我们积蓄这个爱的膏油，爱的香气献给神，我们的生命发出了爱的香气，主认为这个比其他一切的香品都更香更宝贵。 接着新郎耶稣开始称赞新妇的嘴唇低蜜，舌下有蜜有奶，新妇里面充满了爱，那个爱的泉源涌上来，就发出爱的恩言、爱的甜言跟造就人的好话，就像蜂房滴蜜一样，使别人呢心觉甘甜，骨头得医治。所以我们的话应该更多充满恩典跟爱。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这个舌下是人藏食物的地方。你们发现有的时候你喂小孩吃饭，他把那个食物藏在他舌头下面，让你以为他吃完了，其实他还没有。所以这个舌下是指着人隐藏的思想，所以心腹那个隐藏的思想像蜜与奶。你知道有营养的蜜跟奶都是迦南地的美物，奶是婴孩的必需品，可以使婴孩强壮，蜜是抗氧化剂的来源，可以抗菌、抗病毒、抗过敏、消炎，而且吃了使人口觉得甘甜。所以在这里舌下有蜜有奶，是在形容心腹他有能力喂养别人、帮助别人、复兴别人的灵性。他所说过的、他所说出来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心腹还夸奖新郎夸奖心腹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。你知道在黎巴嫩的山上有许多香柏树，所以遍山都会发出那个香柏木的香气。在雅歌五章十五节提到良人耶稣，他在世上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，在这里良人就像香柏树一样。所以心腹越来越像耶稣，他的言行全人全身外在的表现也越来越与主相似，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好像黎巴嫩的香气。那衣服是说到一个人他外面一切的态度言行，他的外在所表现出来的一切，因为衣服是人身上外面的东西。而心腹的生命美丽而丰富，所以他的衣服他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香气就像黎巴嫩的香气。在雅各四章十二节说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、禁闭的井、封闭的泉源。这个心腹被形容成为关锁的园。你要知道一个国王的花园是关锁的园，是让国王休息赏花得着快乐的地方，不会随便对外开放的，是单单对国王开放。所以国王他会花很多的人力财力来维持花园的整洁。那心腹是一个关锁的园，意思是天上的新郎这位万王之王花很多的时间培育他的生命，所以他不容许这个心腹的心成为公园，随便向世界开放、向罪恶开放。所以天上新郎要帮助心腹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单单向新郎开放。所以万王之王小心地保护这个心腹，使心腹成为一个关锁的园，是叫良人有享受的地方，也是单单为着天上新郎的喜悦而存在的园子。还有心腹是禁闭的井，一个井如果有一个盖子把它整个盖住了，那别人就不方便随便扔东西下去，这样才能保持井水的清澈。所以心腹是禁闭的井，那个意思是它里面是清洁的，是不受世俗的污染，唯独受圣灵的影响。你知道井水通常很平静的，清澈而平静，表明心腹的心思跟灵魂深深安息在新郎里面，没有杂念跟私欲，像井水一样清澈而平静，是专一为着良人的，只求良人的喜悦。而心腹是封闭的泉源，表明心腹里面的泉源是单单让新郎解渴享用的。在箴言五章十六节也提到泉源，这个五章十六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这句话。
岂可仗义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。
这个泉源是指的夫妻关系，所以妻子当然不能仗义在外，她是单单为着她的丈夫的，其实是单单让丈夫所享有的。所以心腹是封闭的泉源，意思就是 心腹里面那个爱的泉源是单单给新郎享用的，让新郎可以从心腹得着满足。所以这个封闭的泉源意思就是不对外开放，免得被玷污。耶稣用他祭血的爱看守着心腹，使心腹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。还有你发现一个花园如果有泉源，它的草木当然就会很茂盛，多结果子。所以心腹向着新郎有永不止息的爱慕啊，跟追求，他常常被这个生命的泉源滋润充满，所以他的生命是多结果子的生命，能够满足天上新郎的心。所以你看他园内种了很多东西，首先他种了石榴，石榴剖开有很多红色的籽粒，表明心腹的生命跟侍奉是丰富而多样性的。他的园子没有佳美的果子，表明心腹身上有圣灵的果子，带给别人美好的影响力，所以是佳美的果子。还有他这个园子里面有凤仙花，戴在凤仙花如果戴在妇女的头上是要使人喜乐，那个意思是心腹的侍奉也是使别人喜乐的。我们在前面雅各一章十四节提到，叫以良人为一颗凤仙花，良人被比作凤仙花，可是现在良人提到心腹生命园子里头有凤仙花，正表示耶稣的美德彰显在心腹身上。还有心腹的生命园子里有纳达树，这个纳达树的根茎打烂以后才可以取得纳达香膏，所以是表明心腹他完全向自己死掉，死在他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他别人身上发动。心腹的生命园子里头有纳达，表明心腹身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像纳达香膏这么香，因为他经过了死，愿意向己生命死掉，所以他身上有复活的馨香之气。还有心腹的生命园子里头有番红花，番红花是世上最昂贵的香料，尼罗王进城的时候，罗马的香道铺满街道，铺满了番红花，那么的美丽，就是表明心腹的生命与侍奉是那么的美。还有心腹的园子里头有菖蒲，菖蒲是一种食物的调味料，也是一种香料。还有心腹生命园子里有桂树，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是指肉桂，所以肉桂也是一种香料。所以菖蒲跟桂树都是在表明心腹的生命跟侍奉发出馨香之气来。还有他的生命园子有乳香木，这个乳香木就是乳香树，如果你把那个乳香树的树皮割开，就会流出那个乳香汁来，然后你把这些汁收集起来就变成乳香。这个乳香可以医治灼伤烧伤，还有你在圣殿里烧香，就是烧这个乳香会发出香味。所以这里是指心腹的生命跟侍奉可以医治别人，而且发出馨香之气来。还有心腹生命的园子里头有墨药，墨药也是一种香料，也是药，有杀菌的作用，可以止血止痛，消肿生肌，就是生出肌肉，表明心腹的侍奉可以医治别人，也带给别人生命的香气。还有呢，这里还提到心腹的生命园子里头有沉香，沉香是古人非常宝贵的香料。那个沉香树它受到天灾或人为的伤害以后，在修复过程当中会分泌出油脂，然后这个油脂凝结以后就变成沉香这种宝贵的香料。所以它园子里头有沉香，意思就是心腹把自己完全交给主，他降服于主所量给他的各式各样的环境，他甘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向自己死掉，存心顺服主，所以他身上就发出了基督馨香之气来，好像沉香一般。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描述的生命园子里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香气，是在形容心腹的生命跟侍奉带出医治的大能，也发出馨香之气，结出一切上等的果品， 而且他身上圣灵的果子是成熟而丰满的。在雅各四章十五节说，你是园中的泉，你知道泉是藏在地底下的，所以内住的基督就在心腹的里面，就是这个泉，他晓得从里面的生命之泉支取一切，而主赐给他的这个泉源是直涌到永生的。心腹是园中的泉，在英文听力本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作 A fountain of gardens 复数，那个 gardens 园子是复数，它这个泉源是要供应许多生命园子的需要，意思就是心腹的内在生命像水流不绝的泉源，供应许许多人的需要。还有心腹是活水的井，你知道井就是存水的地方，心腹常常向良人支取活水，所以他灵里永不枯干，他是活水的井，常常有井水供应自己也供应别人。还有心腹是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，溪水从利巴嫩流下来，它水量不大，但是它一直流一直流，一直有这个水可以供应旅客的需要，就是表明心腹的生命是丰富的，可以一直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心腹从主有丰满的领受，而且恩上加恩，主恩满意，所以不但自己够喝可以供应别人，心腹乐意做使神和人都从他得着满足的人。雅各四章十六节说，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，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这个心腹的心越来越爱神也爱人，他乐意做使神跟人都从他得着满足的人，所以他乐意接受主所量给他的任何环境。所以他祷告主，求主赐给他刺骨的寒风，就是北风，因为他有这个祷告。结果你会看见在雅各五章七节提到这个心腹呢被打受伤，就是主垂听祷告的答复。心腹他欢迎不容易的环境临到他，因为他知道北风兴起可以使他里面的香气更多的发出来。有一个牧师的太太，他不是自己求北风，但是主就允许北风常常吹进他生命的园子。但是呢，不管人家怎么样误会他毁谤他，他都一笑置之，有时候他还说，这样会使我园内的香气发出来，使我得着天上的奖赏。那这个心腹也求南风吹来，南风是温暖的和风，你知道一个人不能一直处在北风里会受不了的，所以也求南风吹来。不过荣教是这样子讲，他说我们不需要跟主求北风求试炼，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主知道赐下什么环境是最合适制作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就好了，因为万事就是会互相效力，不管任何环境兴起，对心腹而言只会帮助他里面更爱主。而且主借着不同的环境，各种不同的环境在那里制作他，就是要让他身上的香气更多发出来，这样良人可以进入他里面有所享受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所以不管处身于什么境况什么环境，心腹就是不停止爱耶稣，他继续向主降服，他继续追求主。这个很要紧，不管你处于什么环境，你的里面真的继续在那里追求主，一直与神同在，住在主里面，这样就会多结果子。所以不管吹来是北风或南风，心腹知道只要他继续与主连结，主就会继续做工，让他身上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发出来。一个弟兄他自己有癌症，而他太太叫安妮也得了癌症，需要他照顾。那这个安妮刚完成另一回合的化疗，而这次的化疗让他产生激烈反应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下床冲进浴室开始呕吐，其实呢是他脑部的一条血管破裂，他开始吐出红色绿色恶心的东西，他的意识不是很清楚，然后就整个人赤裸裸的站在浴室，身上都是呕吐物， 接着呢，他就糊里糊涂把固定便带的夹子拿起来了，情况就从糟糕变了恐怖，因为那个恶臭的排泄物就流遍他的全身跟整片浴室的地板。那弟兄赶过去赶快把他弄干净，扶着他带他回到卧室，让他坐在床上，然后他又赶快回到浴室，他四肢跪在地上要清理地板上那些脏东西啊。而这个弟兄感到窒息，都快吐了，不禁他就泪流满面，然后抽搐地啜泣。之后他太太安妮回神过来了，回过神来，她就听见她丈夫的啜泣声跟呻吟声，以为他跌倒或是伤到自己了，她就语带关切跟爱的喊着说，你受伤了吗？你很痛吗？还是怎么了？这个弟兄他跪在浴室地板上快要呕吐的时候，太太的话扎了他的心，他心想，我受伤了吗？我很痛吗？还是怎么了？我要怎么回答？他知道自己只是受不了北风连连吹来。就在他跪在那里的时候，忽然神伸出隐形的手指来触摸他，圣灵进入他心中最深处，赐给他一种他从未知道、从未经历的爱。他感受到这个爱，认识这个爱。在那个难挨的早晨，就在弟兄最黑暗的那一刻，神的手指触摸了他，赐给他一种不求回报的爱。这个是他太太安妮长久为他的祷告，希望他能更多经历神的爱。有六个月之久，这个弟兄私下向主哭喊，他告诉神说，我自己的爱已经到了尽头，所受的严峻考验已经对我造成严重的伤害。就在这一刻，神用他超越卓绝的大爱医治了他，重建他，充满他。如今神所赐的那个不求回报的爱，是弟兄里面最重要的财产，而且是在神兴起北风的时候赐给他的，好叫他生命的园子能够散发出爱的香气来，结满爱的果子，让良人可以进入他的园子吃那佳美的果子。所以如果神让你处在南风的状态，南风兴起，你一样要像弟兄一样跟主求，求主用爱的手指继续触摸我们的心，求神继续让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的园子里。因为神借以赛亚书这样告诉我们，27章的第7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以赛亚书27章第3节，我耶和华，一起来读。
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
你有没有发现神应许他要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？所以神的圣灵可以时刻浇灌我们，看守我们生命的园子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向主敞开我们的心源。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样，你就是把你的心向神敞开来说，神啊，你把仁爱的灵充满我，把你喜乐的灵充满我，把你平安的灵、忍耐的灵、恩慈的灵、良善的灵、信实的灵、温柔的灵、节制的灵浇灌我，好叫我可以结满圣灵的果子，让我的良人可以进入他自己的园子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所以这位心腹能够有多结果子的生命，是良人亲自花心思栽培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园中的果子当然就是要让良人享用。心腹的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，他只想到自己要得满足，可是现在他知道要让良人得满足，让天上的新郎在他身上有所享受，所以他心里很火热，他很盼望满足良人的心，所以祷告说，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不管神安排什么环境他都愿意接受。但愿我们都像他这样无己，没有自己，顺服神的安排，与良人的心意合拍，跟良人有亲密的联合。在每一个时代，神都在呼召人， 借着完全失丧己生命，得以与神完全联合。甘夫人这样讲，她说人继续不断与神联合的时候，对神的享受是永远而且持久的。因为神在我们里面，神是我们最终的目标，人可以不间断地流入他里面，好像水奔向自己的目标一样。在这样一个奥秘的结合里，人失去了所有居功自傲、自私自爱的性情，对神满怀爱意，完全沉浸在神里面，就像一滴水掉入一杯葡萄酒里，小水滴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形状跟特征，俨然变成了葡萄酒。与神合一是心腹心中最深的渴望，不管神兴起北风或南风，心腹就是渴望跟神亲密的联合在一起，再也看不见自己。正是这种联合使心腹的行动改变了。所以那些渴慕神的基督徒，他真实进入神的里面，进入神的同在中，他跟神联合以后，神就成了基督徒的言行的原则跟动力。神可以借着这个基督徒说话行事，这个基督徒彰显出神的性情，生命的能力从他里面涌流出来，结出生命的果子，让神来享受。神的爱是至极的爱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他愿意谦卑自己来与我们联合。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阿们。
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调子是在我们的颂赞诗选195首，不过有人用这个调子也就着他的主题深哉深哉耶稣的爱，另外写了一个歌词，把它叫做至极的爱。这跟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了一首，你唱什么求夺我心一样，很可能都是华人写的，可是又都没有注明作者是谁。就我所知道，尼托生弟兄他们聚会所他们比较喜欢这样，就是不注明是谁写的。对，我不知道这一首是不是也是他们写的。很好的歌词，我们在我们的另外一本诗本诗歌副篇的49首。但是你可以看前面的投影，至极的爱，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，第一节跟第四节，我们唱两遍好吗？来，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。
Oh,